这个非常高兴，这个又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也非常高兴。有的朋友昨天来了，今天又来了，这个赏光。这个大家都知道，教会这个这种所谓请大家吃饭，其实都是鸿门宴啊。这个请饭是引子，完之后到了借机给你传福音。其实也是表达一点善意了哈，就是我们不能寡说爱，完之后没有一点点表示哈。不过几块烤肉的表示，其实也是大家先能表示点啊。这个希望讲完之后，别使大家这点肉本来感觉挺好，一听这场讲道之后就更糟糕了哈，那就是罪莫大焉。不过我今天可以有个理由啊，因为我吃完饭之后有几位女士一直围攻了我将近一个小时，所以今天讲不好的就归于他们解决呀、啊，对吧、啊？给自己找点 excuse。今天讲一个题目，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好的信息啊，不是个好的信息。基督教大概有两点东西是挺令人讨厌的，令人讨厌的，或者令我们本性讨厌的。一个东西呢，就是基督教讲唯有一个真神，就是我们相信的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和耶稣的天父，这点非常令人讨厌。就是说什么，就是你说我们随便什么神都信，对吧？我们也信这个佛，这个也信这个玉皇大帝，这个也信梵天，这个顺烧你也信一下耶稣，这不挺好的吗？你干嘛就那么一个啊，这是很令人讨厌的事。那我今天没有机会去讲这个。我想，任何宗教都有排他性，这个这一点基督教又讲得非常强烈啊，非常强烈。你们今后有机会去慢慢去了解。另一点基督教令人讨厌的地方呢，就是，如果假设基督教这样告诉，哎，诸位来之后，我们看了一位，您觉得太棒，都太好了哈，又有灵性追求，你们都太完美了，这只是在。原来衣服就没有什么补丁，只是再加点更完美啊，更漂亮一些，这样就比较大家自我感受都应该不错，对吧？尤其像我们这些人，大部分来讲，我想在座诸位大部分都是人中的尖子哈、啊。这个从小大概我想这里许多人都受表扬长大了，完你再表扬两句，你这特有灵性，特有追求，这就比较完美的哈、啊。结果基督教有个非常讨厌的信息，他说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好人，没有一个人好人，这点令我们中国人非常讨厌，是不是声太大？后面有回声没有？令中国人非常讨厌，因为我们从小就无论我们自觉不自觉的，我们都接受一种教育，是觉得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大家都可以成为尧舜哈。就像毛泽东当年写诗是春风杨柳万千条，正此刻的时候，六亿神州尽舜尧啊，这个那大家就会看见这多舒服哈。但基督教讲的相反的信息，他说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以来，没有一个人完美无缺，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堕落了，你们的生命都有阴影，你们的生命都是一块块碎片。这是非常令人讨厌的信息，因为他现在这个信息就逼着我们的人，如果当你一天去认识这是真的话，你就逼着你自己不愿意看你心灵深处你不愿意看那种东西。你可以把那个东西叫做罪，也可以看着你叫做阴影，或者你说是个垃圾堆啊，都可以，反正这个一个意识，就是你使你自己做不成人，人也做不成鬼的那种东西啊。所以我说是这基督教非常令人讨厌的信息，所以就是基督教逼迫了我们这些真的要去追求他的人，你不得别面对你人性那种深渊，人性的深渊，你生命中有个深渊，那个深渊是你做不成人的那个东西，基督教讲那就是罪。这个刚才这个这个传道人介绍了我一下哈、啊，这个我从小是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人啊，虽然同时对自己很绝望，那是另一面，但总体上是一直在表扬的声中长大，从表扬声中长大，还觉得自己相当棒。这个从小学习就很好啊，在学童年级中一直是那个前一两名， 250同桌同学，认为自己很聪明。完了之后呢，个不太高啊，这个事儿就长到1.7米就没再长，这是一点遗憾。不过后来想，也不是每个人都长1.7米以上，也就基本可以安慰自己了。那么又认为自己蛮有工作能力的。我从小学就一直当干部，这个中学毕业一下乡，千人下乡，结果不到一年多就当生产队长。这个20岁那年就教社区大学，那现在叫社区大学。我还高中没毕业生就教随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我大学8年毕业，84年就做到正儿八经的副处长。啊，我的前任是现在辽宁省委这个副书记啊，副书记。那么我自己一直认为，中国人认为我蛮有工作能力的，我自己也这么认为。但我最欣赏的是我这个人，我觉得这人比较正直，比较有道德。我最欣赏这个人。结果一直，所以从上中学，上小学3年级以来啊，我就记得我有一个老师对我的鉴定，当年那个鉴定写的都是这样2个月纸，我非常清楚记得。你知道人说你好话，对你做的好事100个，你大概不容易记住，一点伤你心中，大概你都会记一辈子。那时候我不是那人，我心里全记得别人对我的好处。我说那你真是就感谢神了，你不要容易信耶稣。因为你要都记得别人好处，那上帝给你大恩典，你就会记得很多。但我这人大概是那种容易记仇的人。这个3年级的时候，老师给一个鉴定，我特别就好像那个昨天的事哈，这个完了那个鉴定的第一行、第二行，就是第三四行嘛，前面几个都是这个该生啊，积极要进步、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就这类事情了。这个后面这个缺点就是该生有时骄傲自满，非常清楚记住这几个字。完了，从那以后几乎年年老师评的都这样，有的时候转化说希望该生。谦虚，牢记毛主席教导，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或者这个希望这个该生能够更加谦虚谨慎，或者再有的更明白，就是骄傲啊，骄傲自满，有时骄傲自满。这个有时骄傲自满加上有时骄傲自满，老师的有时就是一贯，所以我这个人是一贯骄傲自满啊，我能瞧得起的人不太多，不太多。所以有时候上帝信主之后，我信主之后上帝特修理我，你知道一开始要传福音传给他们，就是农村老太太，那是我自己绝对不可能花时间陪他们的啊。上帝就那么修理我。所以最后呢，你上帝哈，来到美国之后，这不开始亲自接触基督教。我一直有的时候觉得，上帝蛮幽默的。你本来想走东，他给你领到西的地方，哎，你本来觉得自己是个人物，结果他让你自己看你不是个人物。你就比如我自己非常自信，我绝对不会信耶稣啊。这个一个人从小教育生命长在自己手里，又觉得自己挺有才的哈，这个你说你在信耶稣开国际玩笑啊。所以我在我们教会的时候，当时那个教会都怕我，因为我自己怎么，我经常来了还认真读，读完之后我比基督徒读还认真。我没信你之前就把那个系统神学这么厚的3卷本的一般都读了，而且呼叫学我都读，经过整个自己辩护的我都读。你读到一种什么程度，你今天圣牧师没在这啊，我应该刚才吃饭就看到来了，就吃完饭就走了。这个当年就是那个我们靠近三翠一厅的神学院附近嘛，就那有点经常有神学生，那时候大家都台湾来，我一坐在那里他们就紧张了，他们讲不过我。你知道我们大部分都经过，我们那代都经过文革训练，那是什么钢铁铁牙呀，他们讲过，他们有时候稍一领着木大班稍一停下来讲呢，稍一停下来讲，你一换气儿功我就讲，我一讲就讲半个小时，反正不信的讲的更不信了。我们教会人对我没有办法，用他们当时的术语说这个人心地特别刚硬啊。那我自己当然，我开玩笑，我说我这人就是啊，准备带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然后问上帝一个问题，为什么给我造一个花岗岩脑袋啊？所以你责任就在上帝身上，所以自己绝对相信自己不会信耶稣。结果来讲你信了。那我以前最瞧不起一个行业哈，虽然在这些大陆自己是从事文化哲学研究，但我从来不应用政治思想工作者。我们做什么也别做传道人，这个吃哪碗饭不好啊，你吃这碗饭，这是我自己最瞧的。结果一信主之后， 哎，上帝给我们感动，非常就你就做传道人。做传道人如果住堂牧师还好吧，带回教会你至少这碗饭吃，至少还有个固定粥啊，我这旱涝还基本可以保收。那上帝又给我改制度，你自己做自由传道，自由传道怎么就是你什么保证也没有，上帝给你口饭你吃饭，不给你口饭把你俩干等。所以有一天到什么程度，就像这样布道会，我一般来都坐在最后排，边讲着笑话，我说最后排就这么演苦大仇深的就盯着前面讲道的，我又来听他胡说八道。你知道你去专门去挑毛病，哪个传道人都会挑出来的啊，就像你到教会中，你到教会如果认真挑毛病，你一定会发现到处有垃圾，对吧？那就看你想捡什么，你想捡垃圾绝对能捡到，我那年就捡了不少垃圾。所以说结果大家就在那最后排座，结果别人尤其到最后的时候，传道结束之后，这就开始叫举手嘛，你要来教会多少年，我坚决不举手，还在那瞪眼看。那个传道越告诉他低头祷告，偏抬头，我说圣经都没有根据，圣经也没告诉你低头祷告，举目向天祷告，我一抬头看看谁举手。结果传道一结束讲道之后，就问问题，一问题我就举手提，就恨不得我这一个问题把你噎死，哎，我就感到高兴了。结果呢，你有一天你也这样，你坐在前面讲了哈，你讲的时候你发现后面有几个人眼睛这么看你，边看还边低头讲话，啊，有时候讲到大声你都可以听到，完讲完之后你也提出问题，跟你五六年前提的问题一模一样，我想想这就叫回到感觉叫报应。其实是感谢神啊，我感谢神，我自己可以理解。我说凡是来到这里的人都是寻求的人，你说人干什么不好，到尤其北美生活中，实在不能去看电视看电脑，在那边无头睡觉，对吧？来到这里来的都是多多少少有一些追求，但每个人的路不一样，每个人路不一样。所以基督徒你信主之后出来，就是应该以爱心去待这些人，有爱心的人你恒久去忍耐，永远去做朋友，无论他信不信，无论他走到哪一步，去诚心去做朋友啊。因为我当年教会就是有那么几家兄弟姐妹就这么带我的，他们这些神仙导，他说我们这人根本讲不过，这人没有办法，神除非你有引导有一天开门。所以我这个人你说就是那个骄傲的人，非常骄傲，自信自己绝对不信耶稣的人，自我感觉特良好。结果上帝的教我方法就像那个他们讲叫当头抱棒喝。我去的教会的第一次，那是非常清楚记得，1991年的秋季去一个刘弟兄家，那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叫查经班，而且那天晚上去了。你说基督徒请我们都很简单，哈哈，我们今晚有饭呢。那时候不知道基督徒是惯用的诡计啊，吃完饭像财富人，那就去吃了。那碗饭做的挺好，因为台湾人做的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好吃啊，做的比较精细。那吃完就坐起来，大家都在屋里，我就像在昨天发生，就在那个前堂客厅的沙发就开始讨论。讨论的问题就是说，人人都是罪人，人都是罪人。我一听就生气的，我说好人呢，我没被杀人放火，没被关监，怎么我是罪人？啊，吃了你一顿饭就要我承认我是混蛋，这绝对不可能。我就跟他们辩论。这个基督徒辩论是，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坐床的时候，他自己有时候就，有时候缺根筋，就老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就越想别，那许多时候就翻这个圣经的，圣经这句话怎么说，这句话怎么说的。我说不是你不用翻，第一我跟不上你的速度，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已经不良好。第二点不是你信圣经上的话，我根本不信，你这个东西就不想说服我的证据，就跟你辩，辩完之后再跟辩论，你知道我们那。到这一年里大陆那些所谓革命教育社会教育，把我们那个基本做文明一些文明礼貌都教育没了，对吧？一叫起来就生气，脸红脖子粗，哎，完了。但我另外一个感觉，哎，就是听我讲这些基督徒态度倒是挺有修养的，没跟你吵架，而且这个讲完之后呢也请吃点心。这个中国人嘛，一见吃好点的，而且这个台湾那个兄弟们家做的点心真棒啊！一吃你这气就消了三分，完这天晚上就回家的感觉挺好。就觉得我们战胜了，得胜回朝。回朝之后你就想着有个东西的不对劲儿，你说这些人也不呆不傻的，怎么就都认定了人是罪人？而且很明显，不是因为和你翻译得过不去，今天晚上还告诉你是罪人。他们很明显都是从这一本经典中来的，我就想要证明这个事儿是错的。 你们的看法是错。完了之后呢，我就去开始读书，我读书。因为我今天没有讲我信主的故事，那时候我自己有充分时间，因为在家里做家庭妇男，所以说就看孩子，所以有一点时间就读。其实同学很快就发现了我这个弱点，因为他们讲不过我，但是我爱读书，就把什么宗教书都拿来，这些教书我都看，我就看啊看。第一个感觉是不好意思，第一个感觉不好意思，就是多年我一直认为自己蛮有文化的，对宗教也有所了解，但关于基督教翻译成中文那个罪那个字，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中国人一讲话讲叫望文生义，就是你看那个人字面啊，罪，那我一马上联想什么叫罪呢？啊，那就是犯法。什么罪人呢？就是被法官判刑的人。那按照这两个中国文化这两个字面意思理解，当然我不是罪人，对吧？我没有犯法啊，我第二我没被关进监牢中，说这不是我的罪人。其实呢，当年翻译这本圣经的人一定是绞尽了脑筋，非常困难。就是他在中国文化这个所谓博大精深的文化中，居然找不到一个字可以翻译这个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那个罪字，因为英文就是 sin， 那个 sin 无法找到，所以他们勉为其难就翻译成了罪字。结果这一点就造成了中国人接触基督教这个，特别是近两百年来一个很大的误解。尤其我们有时候基督徒有时候做的时候又做一个很过火的东西，有的人你知道背上写着我是罪人，我看真的有布道会的人这样，就拿着大牌子写我是罪人，在他前面走来走去，我说的确这人不只有罪而且有病，这是很反感的方法。其实我们造成第一步是文化上的差别，就因为这个没有这种概念，所以勉乎其难翻译成罪。在中国文化中，罪这个概念是一个法律的概念，是指一个人犯法，毫无疑问，毫无疑问。而在希伯来文化中，在圣经中，罪这个概念是宗教概念，或者说在中国文化中，他讲罪的观念是这都有个法律，这都有个人，你这个人触犯了法律叫犯罪，完了你犯罪被判刑，他就成为罪人。而基督教讲的罪的概念，开始到最后始终是个宗教观念，是塑像，是众像，是指人和天的关系，是人和上帝的关系，始终立足于人和上帝的关系，人与上帝的关系断裂了，说这就叫罪，这就叫罪。所以当时一看知道这点之后，心里特别不好意思，还寻思这些基督徒还蛮口下留情的哈，没说我这个人特无知。那我自己就琢磨，在那几年中就思考问题啊，就虽然没有信耶稣，但是那个基督教信息不断去冲击我的时候，就使我自己认识到了自己人性中的那种阴暗的东西，那种深渊。基督教讲罪的观念，前提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上帝做了什么，或者前提是有一位上帝，上帝创造了天下所有的人，但是人却不认上帝是自己在天上的父亲，说这就是罪。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父母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一群孩子，这群孩子中有些孩子说你根本不是我的爹，我就是个十字坑里蹦出来的，说基督啊，这就叫罪，这就叫罪。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本来是神的儿女，你本来是神所创造的，但你却不承认他是你在天上的父，这叫什么？这叫叛逆，这叫叛逆。所以基督要讲罪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人作恶叛逆了自己在天上的父，你是个背叛者，你是个叛逆者。你有一位在天上的父亲，他创造了你，他养育了你，但你却不承认他是你在天上的父，这就是罪。中国人讲有句古话， 中国人特别讲究孝的观念，但你知道我们现在以为孝的观念只是孝敬祖先，哦，不完全。因为中国人讲孝的观念最深的观念指什么？是大孝孝天。所以你真正的孝，最高的孝是什么？是你能孝敬那一位生育你养育你的上天。但我们中国人不知道这个所谓生育你养育你的上天到底是谁，但他从我们先祖啊，他本能地感觉到人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啊。所以当我在讲基督教的大陆一些人说，哇，你这是讲洋崩，我说你们传唯物论才从根本上砍掉中华文化的根。中国文化的根，古代的根是有神论，最高的观念是天，那个天是有意志有道德的主宰，命运的主宰。就像中国人讲道德从来不是从社会角度讲，中国人讲什么？中国人讲人道源于天道，人道源于天道。那个天道什么？天道是有仁义道德的。所以你从唯物角度，那纯粹胡说八道。所以我对大陆复兴中国文化，对现代复兴我一点感觉也没有，就在这种你又把这个根砍掉了，你怎么可能再复兴？怎么可能再复兴？你用唯物论砍掉中华文化的根，你怎么可能再复兴？不可能的啊！所以基督教讲就是说，人由于自己叛逆，不承认自己这个在天上的父亲是自己的父亲，他这就叫叛逆啊，这就叫罪。所以罪的反面不是缺少德行，不是你做的不好，而什么？而是不信。不信，就是你不信上帝是你的父亲，不信耶稣是你拯救你的救主，就要看这就是罪，这就是罪。完了之后，你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发哦，基督在第二层意义上讲罪的罪什么意思呢？他这个罪的关键是与上帝创造这个人相连的。中国有句古话叫“有地放矢，有地放矢”，就是你射箭要对准靶心，你对准靶心。你要打动那个靶了，这就叫有地放矢啊！你偏离了，叫无地放矢。就好像奥运会中国得了一块第一块金牌，这个徐海峰对吧？啪一下那个射箭射中了磁环，这叫有地放矢。圣经讲说，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又给人设定了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他的形象。你要如果达到那个目标，你就叫一个人，你偏离了那个目标，哪怕偏离了一点点，那就叫罪。所以基督教关于罪观念说，你偏离就是罪，偏离了上帝与你创造你的时候放在你心中那个形象，偏离了他叫你做人的目标，说这就叫罪。所以基督教讲就是你说，没有一个人一生他始终不变的都是有地放矢，哪一次都射中，箭箭十环，十环十中，百环百中，没有一个人，任何一个人都会偏离，任何都偏离。就举个最简单例子，我在那时候慢慢有想，其实基督教讲的道理，有时候我们自己反省自身的时候，你真的在神面前去虔诚反省自己，你会发现那是真实的。你就比如我们自己讲一点，我们经常讲做人要做一个真正的人。三岁小孩会不会问我要做一个真正人？不会的，他那就是人，他的天然的人和真正人合一。什么时候你会问你想做一个真正的人呢？是说我们当有一天长大了，20岁、30岁，等有一天发现自己变了，变得世俗了，少年时代那些理想都没有，你有天在感叹偏离了。你自己内心中一定有个观念，你说到做这些这些叫人，叫一个真正人。当你没有做这些，你就偏离了。那么就问，你本来就是人，你为什么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张三李四，你就是张三，你就是李四，你就是个人，活着会吃会喝，这个会干活，会朝耀上帝，会敬拜上帝，你怎么会要做个真正的人？一定是你心中有一些观念衡量你自己。我现在的存在不是人的真实的存在啊，
就比如说我自己撒谎，我知道这个人不该撒谎，我至少判断别人不应该对我撒谎，这一个判断就是衡量你的标准啊。这种生活这种事情都太多了，所以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天生的是唯心论，对吧？就比如我们都要求对方你成为一个好妻子，他本来就是一个妻子，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好妻子？一定你心中有些关系，因为他认为对方不够好，你有那个好的关系，你才能判定他不好，对吧？啊，你说哇，我的太好，因为我判断标准是什么？就是那个最坏的那个太太标准，那你太太一定会非常好。正因为你有那个好，正因为那个真正的人，所以你才判断你目前的状态不真。啊，因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给人设定目标，说你这样一个人，你要一个诚实的人，一个有爱心的人，一个不说谎的人，一个帮人，这叫人。说你偏着这一点，你撒谎啊，你偷窃啊，你奸淫啊，你有坏念头，这就叫不真，就偏离了我设定你的目标，你就不够一个真正的人，所以这就是罪。即使在我们古老文化中，我们有一天反省的时候，也会发现到这样一些真理在那里，但是碎片。你比如我们中国人常讲，我们大概都会知道这样话说，做人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如果你一直堂堂正正，你根本不需要问，我就是堂堂正正的人，你们看我吧。啊，不可能的，一定是有一天你发现自己歪了，你才渴望堂堂正正。就比如我们做一个人要做个清白的人，清清白白的人，一定是你自己有一天发现自己灵魂被污染了，你才渴望清白。你如果一直是清白的人，你一直堂堂正的人，你根本不需要去思考清白，不需要去思考堂堂正，你说天下人向我看齐就可以了。而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是清白的，从来都这样，那绝对是撒谎，绝对撒谎，缺少自知之明。所以在这一上来说，是真的，如果有一天人去反省自己的存在状态的时候，你就发现无论你自己意识不意识到，你如果有做人的勇气，你一定不去讲基督教，你连你自己青少年时代对你自己人生中那种所谓真正的人，你的那个目标你都达不到，更不必说达到上帝标准。这个我经常讲一些例子，这个好像有些笑话，但其实真实的。在座这个诸位许多男士们都结婚了哈，我想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我不知道，我有一次讲了这个故事之后，有一个传道人非常跟我自己说，我从来没有过那样的梦。我说那你比较庆幸。那就比如说我们自己有时候结婚好几年了，这个晚上你突然做一个梦，这个一晌贪欢，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不知是个假的，完了在那胡来了。梦里美滋滋的，醒来发现是黄粱一场梦，但你这个梦绝对不敢告诉你枕边人，不敢告诉你老婆，你告诉老婆跑你老一脚梦蹬下床，大多这是什么梦了吧？这是春梦啊！就像你在街上看到一个漂亮女人，啪一下你能掩住哦。想起来东西，你知道这个事永远不敢告诉你太太，对不对？告诉太太你大家就打架了。哪一个人敢说自己从来没有一点邪心，从来没有一点思念，从来没有一点不好的东西？你说我没有，那你肯定你这人你是痴呆儿，因为痴呆天生痴呆人他意识不到自己的，他吵他闹，别人觉得那话，这大体就是本性。你只要有你的良心发展，你只要是人的良心，你一定是对你的存在感到不满意的。越有良心的人越痛苦，所以保罗会他讲，他在众人之中我是罪魁。不要有人基督在按着保罗谦虚，那是真实的，真实的。我不必讲别人，就像我信主十年多，那你有的时候真是反省你今天的言行，你自己仍然到神的怎么可能这样？我有常感到痛苦，为什么心里刚把那个渴望名声中压下去，就又来了个邪情，心里刚才又来一个野心，完了别人给了两句表扬就飘言了，别人给一句伤心话就是特痛苦，表扬起你感到正常，这一切从哪里来了？有时候真正是说你把我这些都拿去吧，那后来神说哦，那我拿去，你只能现在就把你提走了。 我想那还是暂时等一会儿，因为孩子还没养大，这没有办法，谁要真要解决我们这，你只要自己马上去死嘛，你没有办法，没有别办法解决，我们是人。有的时候真的要我们自己花，你有时候真不知道那个罪藏在哪里，真叫深渊，说我为什么要深渊，就比我们自己回家原来挺好，怎么就突然间一件事就一边火就起来了。今天本来是这个情人节准备好好，太太几个太太准备的好，一根良宵佳夜，一番情话，结果那一番就那么一点点事就起来，那个火到底在哪里开的？无名火。我们的人性中有个深渊，是我们自己根本永远不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能认识自己。你想完全认识自己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像我们绝对不可能完全认识上帝。所以在这个第三个意义上呢，我才发现哦，原来圣经讲人他是用上帝标准来衡量，不是用人间的法律。就是上帝创造的时候给人立了一些规则，所以说你达到了这些规则，达到这些法则，你就是人，你不达到了，你就不是一个纯粹的人，你就叫犯罪。啊，最明显的一个上帝一标，那叫十诫。十诫中前十诫是讲上帝和人的关系，讲神庙，那不是讲，就讲人间。第一讲孝敬父母，啊，哪应该说我自己一辈子我是个孝子，我对我父母，我自己以前挺满足自己是孝子的，因为我工作多年之后，加我工资的三分之一一直给父母，那我后来发现哪一天我觉得我自己个不好意思呢？就是结婚以后，结婚多年以后，我就发现一件事很怪啊。这个我太太给我们家多少钱我从来不会觉得太多了，而我妻子对我们父母非常好，我家里需要她都给钱，反过来她给她家的时候，我总觉得哎呀是不是已经足够了，有钱问自己犯个罪怎么回事啊，结果了案子里都是老人，都是你父母，怎么对你父母你就觉得给多少也没个够，给同样是你的另一代的父母你怎么觉得给的就老是给多，那我再发他的想法和我大概也不差太多，我才知道原来人性如此啊。但有的时候我从来很大方啊，感谢神你是这样的人，但你可能这个地方没这个弱点，但另一个地方还有另外弱点，对呀。我记得我以前我最调皮的小市民，我经常讲一个很经典性的故事，是很真实我看到，就大概是84年不84年前后，我去南方去杭州，一早上你知道那个文人嘛，都我自己认为自己还是个小文人，都有点浪漫情绪啊，这个书旗春风，这个就慢慢走，走完就看那个路边卖菜的，卖菜的就发现哇，一个农村大嫂和这个一个，你知道南方人长得男的都长得挺清秀的啊，那争，但是南方吵架不像北方人，北方一看听就在吵架，那个南方尤其粤语啊，说起来很柔和，而且他这干这干我就听啊，听了后了，原来他俩是为了一毛钱的事情，就一个要增加五分，一个降五分，就他争来争去，我就当时特讨厌啊，因为报那整个那天早上苏琪那个大美好的浪漫文情是全扫光，我说这哪家大老爷们啊，一大早为五分钱和农村大嫂去争，这个太丢人了。孜孜盈利，那就问他，有一天问自己，哎，范哥，你不是这样，的确，你不会为五毛钱、五分钱去争，甚至一块钱，你会觉得，因为你从小做过农民，做农民点钱不容易。但现在许多时候，你知道，农民也狡猾狡猾，理由啊，就像鸡山那个话，特狡猾，就是现在这个真的，这我就不去说了。那就他问自己，你真的像你自己想那么清高？不错。我不会有那一方面问题，或至少那一方面问题不会太严重，为了五分钱一毛钱去和人争，朋友说需要我也可以去拿回很多钱。但问自己，你当你写文章发表了，用这个回想啊，发表了编辑从外地这个来到北京，你为什么请他吃饭，你不请随便找街上一个要饭你就请吃饭，为什么请他吃饭你见面说那么客气，很简单嘛，因为你是知识分子，你生活已经有了基本保障，你对你钱不太看重，但你看重这个名，你希望成名，你希望多发文章，是因此你要和这个人拉关系，不这么简单是吗？一个孜孜盈利， 一个知之求名，不过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半斤对八两，
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一天对我自己是个惨重的打击，因为你一直觉得自己蛮清高的啊，其实你发现你和别人差不了太多。你们的区，我和其他区的绝对不是说一个人黑得一塌糊涂像乌鸦，完了唯有我是孔雀，哇一片洁白，不是大家都黑，只是有人黑在脸上，你黑在这个脖子上，如此而已，都黑。所以后来我信主之后有段话说的，可能这个许多朋友不爱，就我们都是烂货，都是碎片，都是浪子，没有一个人完整的缺。真的，我知道这些话很刺人，当然也刺透了我，但你有一天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灵魂的时候，你发现的确如此。问到这地方就有的时候感到很生气，特生气上帝，说上帝你造人不会好好造吗？干嘛造个人给人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一做了还就错，错完了你还费了一大心劲完还来拯救我，你就给我们自己一开始造的完美无缺。早上起来之后就3点钟就起来唱赞美主，5点钟唱中国这个早晨5点钟，6点钟唱这个主啊我愿意跟你一辈子，完了起来上街都互相拥抱，完了拥抱完之后又到别家做好事，哇你就这个天下大同不就挺好，多省事儿。突然一天发现上帝能做到这一点，其实不用上帝我们都可以做，对不对？我们在这里中国人许多都是做计算机的，你在那个电脑的地方你只要安排个地方啪一下设计起来，那个跑管一出来你人全都照样，但是那还是人吗？反正一人你就按照我这一套 program 去行走，那就不是人了。所以我自己一直这一年想，上帝当年造人是冒了一个很大的险，他知道这个风险，这个风险一个样子，要是他需要给人自由，这要什么就我可以去反对你，没有反对的自由，没有反对上帝的自由，人根本不叫自由，是不是？假如你说上帝解决问题，上帝解决问题很简单解决，对吧？就是亚当刚一要，夏娃刚一要吃，劝这个亚当吃苹果，呀，他没走出来，上帝要是气儿上不来了，对吧？这不就不会犯错了？所以亚当刚一伸手，上帝哎就停在半空，就够不到那个苹果，这上帝可以做到。但那亚当夏娃就不是人了，就是机器。所以当年上帝说为了给人自由，所以他限制了自己的某些能力，但也要人为自己的自由承担后果。上帝的方法基本上就是我先警告你，我先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但我不强迫你做，但我会提前告诉你，如果你不做什么，或者你如果做了那个不好的什么，会有什么结果。这叫信任，这叫信，这叫爱。爱就是给对方自由，但你需要指出前面的路显著和光明在哪里。上帝当年造人是这样，今天对待我们仍然是这样。我爱你，正因为我爱你，我尊重你，我不会强迫你信我，但我会告诉你信我会有什么，不信我会有什么，但选择的自由留给你，因为我尊重你，因为我尊重我，即使在你反对我的时候，即使在你诅咒我的时候，我也把你当成人，不把你当成工具，不把你当成狗，就这么简单。所以当时想这些之后，就有一天问自己，说天下哪有一个人从来没犯过罪。我还想这些道理不要是以为只有我们今天来传基督教的时候，传耶稣基督跟你讲，你只要深入了解各个民族的文化，都大概有一些东西告诉你一些东西。你比如在中国这个明朝时期有个著名的这个哲学家叫王阳明，他就说一句话，他说意思一念发动之处就是行了。他说你作恶不是你放街杀人放火，你这叫作恶了。他说你见到了一个女人，你顿时起了个好色之心，你已经是在作恶了。别人可能都没看到你，对吧？你可能在台上给别人讲报告呢，讲这个八尺八容啊，所以你自己也记不住八容八尺是什么。 完脑袋就惦记着今天晚上怎么和那个爱来一个情夫去会面，会面他那已经在作恶，那个一念发动之处就是行的，哪一人敢说自己头脑中从来没发动过一念邪恶，就哪一人敢说自己我从来没说过谎，说我自己从来没说谎，那你一定天下最能说谎的人，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们是人，我们几乎是不可能不犯罪，叫我们不犯罪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就经常愿意讲个例子，大家可能我们这年龄大的人，因为今天又有人叫我的爷爷，我的确发现自己老了。这个我们进入文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当年批判林彪说，林彪有句名言嘛，就不说谎话办不成大事。林彪是个很聪明绝顶的人，他一样把官场的秘密看透了，你不说谎话根本办不成大事。所以你看他在政治局开会，他对毛泽东采取三不主义，不戒严，不批评，不表态，装傻啊。这从老子那来，老子讲大智若愚，什么叫若愚，就装傻啊，装傻。哎，他太明白的观，他说不说谎话做成大事，咱老百姓你想做成大事又不容易。我就在那么远后来反省自己说，你在大陆那生活环境中，你不说谎别说做不成大事，你小事都难做，哪一个人的一生没有说谎，不可能。所以我就埋怨上帝，你造人造得不好，造人造得不好，而且我自己又问自己辩护，说我自己这一点错误的确有。你比如文革中也批判过老师，有一次还失手打了一下，打了一下，我说我这个因是毛主席把我们害的，他号召我们革命，号召我们斗老师，我们就斗了。但有一天问你自己，害的真是那样吗？你这么对待毛泽东，对待毛泽东不公道，因为很明显毛泽东没摁过你的手写过一个批判稿，毛泽东没抓你的手打过一个人，那个手是你自己伸出来，那稿是你自己写的。那我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这样？很简单，我们都渴望进步，我们都渴望出名，我们都渴望表现得好，那个心中那个邪情思念是我们迎合了当时的政治。我在大陆讲这个观点，大陆许多人根本不赞同，我说不要去把一切都归到毛泽东上，毛泽东有罪，毫无人天无罪人，但那场大邪恶能发生是绝对我们全民参与的结果，绝对全民参与的结果。可惜的是中国人由于没有宗教信仰，至今还不忏悔自己罪，把罪都推给别人，推到党中央，推毛泽东，反正你知道毛泽东不会起来为自己辩护的，毛泽东会辩护说毛泽东纯粹胡说八道，我打过叫你打过一个人吗？我还告诉你要文斗不要武斗呢，结果你武斗起来连连不断，因为你自己平时好像是天下大乱，终于可以做乱世英雄了。我们心中有份邪恶，那个邪恶是人性中支持文革的温床，也包括这么多年来支持许许多多邪恶的温床。想问一点非常痛苦，有一天就是看孩子啊，你知道大人的时候许多时候很有意思，你表现不出来，因为大人慢慢经历社会实践，他都善于掩饰自己。有两个故事给我自己深刻看到这种，所以我今天就讲一个吧，一个故事就看到这种人推卸责任，推卸责任。一个故事呢是圣经中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第三章，一开始创世第三章就是当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之后，上帝来问你们做了些什么哈，这个夏娃先生的男士们就回答了哈，按正说男子汉大丈夫啊，敢承担，上帝本来把这个责任推给我，就说上帝是我错了啊，我这个人耳朵远听老婆劝，怕老婆，老婆一劝你就受不了了，我就吃了。结果亚当说什么，说你赐给那个和我生活在一起的女人把果子给我吃的，那么我就吃，对吧？你赐给我的和我在一起生活的那个女人把这个果子给我了，我就吃了。他意思是什么？责任不在我，在我老婆。我常想那个潜台词更清楚，说假如我的老婆完美无缺，你创个完美无缺的老婆，对我自己百依百顺，一直叫我服从上帝的旨意，好好爱主爱神，这并没有这事。你看你创个女人还说话还挑那个毛病，哇，一直劝我，这就犯错了，这不是我的责任，是上帝你的责任。 般这个夏娃应该好一点，对吧？女人心一般软一点。夏娃，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夫唱妻和就这样来了。夏娃怎么说的？说那蛇忍肉了我，那神把我蛇把我骗了，所以我就吃了。潜台词仍然是责备上帝，你如果不创造蛇，不就没有这事了？你如果一个创造蛇，你还创造了蛇，蛇还会说话，还知道那个果子哪个好吃不好吃，老人家不是我的责任，是您的责任。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夫唱妻和，就表明了人类自从离开上帝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犯罪，违抗上帝禁令在先，完了拒绝忏悔悔改在后，我不听你的指令，完了犯了错之后我还为自己去辩解，把责任推给别人。如果以为这只是亚当夏娃的故事，我想你我就错了。我有一天我们反省自己的人生，看看周遭，看看自己的孩子，你会发现这种模式一再发生。我经常讲一个很经典的故事，是我自己无意中发现的。因为我信主之后呢，有充足的时间，所以有些朋友说就经常把一些孩子送叫我看，所以我特别会看小孩啊，什么样刺头的小孩到我们十分钟都全部搞定。这个有一天呢，一个朋友小孩呢又送过来了，看了之后呢，就他俩看了玩了会儿之后，你知道就吵架了。吵架的那天我女儿在家，那大概应该是五六岁的时候，我这个准确时间记不准啊，就五六岁不大，小孩很天真。俩小女孩来，那个女孩叫辛迪，是我朋友女孩，就说范叔叔，我女儿叫露露，露露刚才骂我了。我就问露露，我说露露你骂辛迪了没骂，就睁眼说谎话，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爸的家，寻思我爸肯定向着我的，他就本能地感觉到这点。可惜他爸还是比较讲一点公正的话啊，那我就问辛迪，我就问露露，我不许撒谎，告诉爸爸到底骂不骂，骂了。我马上加第二句，他先骂我的。那我就问辛迪啊，因为你第一次告诉我没说你先骂我女儿的，对吧？我就问辛迪，你骂露露了吗？问骂了。完这孩子就特委屈啊，完就和我说句话特经典。我说露露，那时候我骂他一句，他骂我两句。不错是我先骂，但我骂他一句，他骂我两句，我亏大了，对不对？这就是人。我之所以骂是由于你起的，哦，不是我骂，但你比我自己骂的更多，你骂我两句。这是小孩，前面是祖先，再看我们自己，我们这夫妻都有吵架的经验吧？你们有没有从来没吵过架？我今天听说二十年没吵架，不知道是不是贵教会的？有没有从来没吵架的可以举手看一下？啊，那你们啊，不好意思，我们中国人都比较谦虚，我知道。我还相信有啊，因为我知道，我特别叫我太太说，你比如说上海有些男性就特棒，找上海丈夫就从来不吵架的，这个，反正我就知道，我许多家庭都会吵架啊，吵架应该可能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对吧？没什么大事，大事就离了。可能一个想着啊，今天怎么晚了？完了，太太看你下班晚就着急，就打个电话。你马上想着啊，你又来侦查我了，完之后你那回家就脸不好，脸不好就开始吵架，就吵起来。吵起来之后，吵架中最经典的一幕上，大部分都知道，你身材那么高，我身材不高，就你高。你看你脸太难看了，我脸才不难看，就你脸难看，你看你难看死了。你的德性，这个女性来说，完了男性有的时候到在北方有的时候话，你这个臭老娘们嘴那么损啊。完了，说别人嘴什么？就别人骂别人臭老娘们啊！这个，咱就这么就来了吧，就非常有意思哈。就是我们都能敏锐的知道对方错了，知道对方分高了，但不觉得我高。万不得已，我们知道自己也高，说我这个高是由你引起的，是你引起的。我告诉你，无论怎么读圣经。你如果有一天带着个诚实心去读，你在亚当夏娃的身上一定会发现自己，一定会发现自己，发现你我生命中，我们做一个人，一个种族也好，做一个个体也好，我们生命中摆脱不了的一种阴影， 那个深渊，我们犯罪在先，为自己辩解在后。你说我一犯错之后，我就跟我太太使劲的检讨，我说要不就是你太太特别厉害，要不你就知道了，以后不检讨不管，你慢慢学来的。我们本能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错，你错了，我错的是由你引起的。所以有一年，一个大陆的一个男孩结婚了，要叫我说两句话。我说我就根据我结婚20多年的经验，我就告诉你，我说蜜月中吵架，太太一说你错，你就赶快认错，深刻检讨。啊，完了，过了蜜月过来，我说怎么样？他说哎呀，范老师真顶，检讨好几次了。他的脾气很好，这个真的，兄弟姐妹们，各位朋友，你看，当我们自己面临着人性中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你把你的深渊。就比如鸡毛蒜皮，为什么引起那么大事情去冲突？为什么本能的把我自己错忍到别人那里？不是从我们开始的，从亚当下来就这样，这就是我们人。当你有一天这么去接触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种痛苦。痛苦在什么时候？就你越是深入自己的良心，你越是想做一个高尚的人，你就越痛苦，反而良心泯灭。我就想做流氓了，我告诉他特干脆，对吧？我怎么都不在乎你了啊！我就想做流氓，我就是个德性，你能把我怎么样？别人的确不能把你怎么样，对吧？你越想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一个善良的人，有爱心的人，做一个好父亲，做一个好儿子，做一个好女儿，你越痛苦，你越痛，因为你达不到。保罗圣经中有个重要的人物，大概没有他，这个我们不知道今天基督教历史该怎样写啊，这单只是一种假设，因为已经有了他。有个人物叫保罗，保罗原来是很虔诚的犹太教徒，之后他后来信主了，又成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来信主之后，他写了一段话，他大概描述自己那种心灵的挣扎。我这些年最喜欢的一句话，也是圣经中一个最深刻的对人存在的状态，对人心灵状态一个非常深刻的描述，在罗马书中讲。前面就不讲，他说你什么，就说他在讲什么呢，就说我知道在我心里中没有良善啊，没有良善，因为就是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恶我却去做，我所不愿意恶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恶就不是我做，乃是做在我里面的罪做。你们慢慢去翻，在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他大概讲的意思就是说，你发现你心中好像有两个自我，一个我们可以把那个一个叫高尚的自我，一个叫卑劣的自我，或者一个叫善，一个叫恶。你发现这个自我都会发现一种征战，征战什么？就是说你想行的善，你常常行不出来，你行出来之后，你就不能一贯坚持，你即使一贯坚持了，你就不可能做得尽善尽美，就说到底还是一个你心中想渴慕所行善，你行不出来。你不想做那个恶，你不想吵架，你不想家庭有矛盾，你不想什么，你不想弄太多了，而你不想做到恶，你却常常不自觉地做，不自觉地做。所以你又发现心灵中最深的深度，绝对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冲突，而什么？而是善与善之间的冲突。就是你想行善，但你却无力行出来，这是人性中最深的深渊。你渴望善，你渴望纯粹的美好，你渴望纯洁无瑕疵，你渴望自己成为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你渴望自己一生做一个绝对善良的母亲，但你绝对的渴望，但当有一天你反省自己的人生，你就发现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你绝对没有一种能力始终一贯完全彻底把它做出来，你没有，你我都没有，没有一个人有。即使所谓的圣人也没有。你比如在中国古代， 孔子从来不说自己是圣人。孔子说圣人，什么叫圣人？圣人不止你能独善其身，你要独善其身，一辈子做好事，这已经非常难，而且什么？而你要兼济天下，你能把天下的百姓从苦难中拯救出来。所以孔子来说，按照这个段来看，说尧舜都不是圣人。所以孟子讲圣人有过，说圣人也有错。说圣人和错和这个小人错什么呢？就是一个有错之后，就是公开天下认真检讨，不像小人有错，是吧？犯了错还文武过是非为自己辩护啊！就像毛泽东讲，毛泽东都看得很清。毛泽东就说贺小夫的啊，说这种假设主义，就说他文过是非，结果他自己也如此啊，知道别人是小人，但你造成小人所错，哎，但你自己做的偏偏是小人。这就是我们人性的悲剧。我们知道那个善，心中知道那个美好，也渴望那个美好，也希望自己一生能做到那么美好，但我没有一种能力始终不变地做出来。当你们有一天回想自己生命中这个最高贵的地方，你会发现那个最高贵的地方恰恰是你流泪的地方。因为你渴望善，你渴望爱，你渴望美好，你渴望成为一个好女儿，一个好儿子，一个好学生，一个好母亲，好父亲。但你一生你发现失败即是失败，越渴望美好，你就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做到。那不是你不愿意，而是你我没有那个能力。当你我意识到灵魂这种挣扎的时候，当你我看到这种深渊的时候，人性的深渊的时候，你我大概就和保罗发生一个同样的呼喊：我真是苦啊！就像当年孔子知道了一个人应当成为一个圣人之后，他最后怎么样啊？他说什么？就是如果能够朝闻道，夕死可矣。早上能把那个天下大道天道知道了，晚上死掉都可以问心无愧。孔子从来没有说，他只是讲闻道，从来没敢说自己做到那个道。这是我们生命的悲剧，这是我们人性最深的深渊。我们最深的深渊就是我们渴望行善，但却没有能力一贯不变的行出来。有的说长寿折辱，也就是说一个人活长之后，有的时候就你知道给带来自己许许多的屈辱。所以人到该死的时候不死都是各种痛苦。所以我跟我太太讲说，如果有一天我真不行了，也不能写作了，也不能讲道，你千万别救我，去浪费那个药，也给你找麻烦啊。这个你就让我自己拼命死去，把那药省下来给第三世界第四世界人，谁想吃谁吃吧。就是玩笑讲，就是你不要去救我。这个我就想到我因为我那个年代是毛泽东教育出来的，我就特别想到毛泽东的例子。因为我上一次最好的经历都用在毛泽东语录上，毛泽东语录220我基本都能背起来。当时毛泽东他的老师吴玉章过青岁大寿的时候，毛泽东写个就条子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他说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这到底说的多好，没有比他说的透了。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你一天做好事两天好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最难最难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几十年如一日，一日做好人，一天做好，几十年如日。或者常讲，我说人到，我去常跟别人，上次还跟别人开玩笑，我说假如那一天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大声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那个蒋介石派来特啪一枪给打倒了，打在心脏就死了。我告诉你，这人千古英雄，生命最辉煌达到顶峰了，把一个民族统一了，完了自己人性中的卑劣东西又没有在制度下表现出来，这不就是英雄了？就来讲活的长寿折辱，对吧？56年不死，57年不死，59年不死，66年还不死，这我死了之后怎么样？越长时间就越被在 利益被定在利益时的耻辱柱上。不要以为他这样，我们都这样，我们都清楚知道一个人应该一辈子做好事，一个人应该一辈子成为一个纯洁的人，但我做不到，不是因为我们不想，而是我们没有那个能力，不是因为我们做不到几天，而是我们做不到几十年如一日，一辈子如一天，没有可能，因为我们是人不是神，因为神不是。所以当你如果有一天真的有勇气反省自己内心的时候，至少让当我自己有一天反省自己内心，我真的和保罗发出一样的哭喊，我真是苦啊，怎么会这样，这难道是我吗？我问自己，这难道不是你范希德吗？这么多年你自己生的那些东西别人不知道，可能老师不知道，难道你自己还不清楚吗？你的内心的灵魂那么多黑暗中，难道你自己不是很清楚摆在那里吗？发出这声痛喊之后，你就发现人类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就完全不在乎这些，应自己灭亡，就这么回事了，今朝有今朝罪，别明朝不管他死与活，这一辈子就这么回事，做不成人就只能去做鬼了。要么有一天你自己说，喊出另一句话，谁能救我，谁能救我，谁能承担我全部的罪孽，谁能洗净我灵魂的污秽，谁能给我带一条光明路，谁能赦免我一切的罪过。遍插人间没有一个人能，因为其他人和你一样都在黑暗中挣扎，他没有感受到黑暗，是因为自己远离了光明。当思考这点之后，当有天真的去面对基督教信仰的这些东西，你感到非常痛苦，因为你多年来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很高尚的人，你自己认为自己也有一点点小缺点，有点小缺点是因为周围社会环境引起的，突然你发现那些罪孽是深藏在你自己生命的深处，你和别人一样伤痕累累，生命中是一片片碎片，你自己拼不凑，拼不成一幅完美无缺的童话，拼不成的。那么就我又开始怨上帝，我说 OK， 我说这一切都 OK， 我说可不可以这样，你就让我这么就去了啊，我不用你救我，好汉就是好汉当，我干嘛要你救我呀，对吧，我为什么你救我，好汉做做对吧，我做了孽我承担，这个心智你不能说错，对不对，我们都做好汉，好汉做事，好汉当，好汉犯罪，好汉承担起来，好汉这个说了坏话，好汉去给他道歉，问题是这个有这个心智没有错，但问自己有没有这个可能，你有没有可能承担起自己的一切罪过，你有没有可能认识你这一生做了多少罪孽，你有没有可能意识到你无意识中下意识中你去得罪的人伤害的人，不去讲别人了，我们许多时候你自己反省这一辈子伤害过你的人有多少人意识到了他伤害过你，你父母的某句话，你当年老师的一个评语，你同学你的朋友对你的一次背弃，你的同事对你一次的嘲讽，对你一次的不理，有多少人有在做了这些之后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有一天到你面前跟你说对不起。反过来同样一样，你对待你的父母，你对待你的兄弟姐妹，你知道你这一辈子做了多少错事，你自己意识到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自己这一生做了多少孽，尽管我们不知道自己做多少孽，你知道肯定都在那里。我信主之后有一年回大陆，回大陆之后你有一位中学同学见，那是20年后了啊，30多年了，因为我是这个68年上中学的，同学就吃了20多个人，
有个同学就走到面前，女生，他就叫我小名，直接因为我们在一个院长大的，直接称呼小名上，那个就已经不尊重我了，我就有点不高兴。这么多人面前，我都是咱们讲在公共场上叫爷爷了，你怎么还能老叫小名啊？完了，这开玩笑嘛，就叫啊。他说你当年把我害苦了。我说怎么这么苦大仇深呢？啊，你说吧，说吧，没有事，这老同学这么多年啊，我们好不容易见面，这一见面不知道哪年再见。这个他说。我当年没入团，正因为你，就你不同意。我当时也很奇怪，我说是吗？他就是你。那我就跟你开玩笑，我说你现在要求入党啊，祖上都肯定特欢迎。我这个说很黑啊，他们在回过家就蛮难过的。三十年呢，你知道人生不可能有几个三十年，顶多有三个三十年嘛。这么三十年过去，我的同学当年还记住这个事，那怎么回事呢？不是我们俩是在一个院里长大的，我们当年刘家大院，他家在我们家斜对门，斜对门。那一院有三四个孩子，我们一起上学的。我也不知道，你这个女孩其实长得也挺漂亮啊，不太聪明，挺漂亮，有时候有点愿意跟传递消息啊，挺愿意传递消息。你会知道那个年代女孩都会那么有一些有那些毛病吗？所以我就不知道，我就不喜欢他，就不喜欢他。因为我当时团里的班支部书记，班内的班团支部书记又是班内老师特信任的，说我不同意谁入团，谁绝对入不了。有同学当时都管我叫二老师。令我痛苦的什么，就是在这个过去的三十年间，我从来没意识到我伤害过他。而三十年后头，他想起这件事都还感到伤痛，还感到伤痛。哪一位敢说我这一生说的话，我做的每一件错事我都知道？不可能。我们没有那种自知之明，也没有那种知人之明。你绝不可能知道你自己说出放出话的，我不用讲的就是你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对别人心里的承受，你也不可能知道每别人能够承受多少。我们既无那个充分的自知之明，也没有那个充分的知人之明。换句话来说，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一生做了多少孽。要么你就让这些罪孽带到你走向永远的灭亡，要么有一天就有勇气说，我的确承担不了，我生命中那个人性的深渊太深，我灵魂中那个黑影太重，我那堆垃圾我扫不掉，人又拉倒。说主啊，求你赦免，求你饶恕，求你洗净我一切的罪过。这就是基督教讲的信息。基督教讲的信息说，每一个人有一天当你面临自己生命的时候，你应该有勇气，如果去面对那一片黑暗，面对那个深渊，勇气说你自己绝对承担不了那个黑暗。勇气说有一天你要把这个东西交给一个人，这个人从来没有犯过罪，他能洗净你一切的罪，要不然的话那个罪就将带你到永远的灭亡之中。因为使人死亡的不是由于人的肉体，而是因为人有罪，而这个罪又是人无力清除的。所以当年耶稣来到人间，第一句话就喊到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要从罪恶的道上悔改出来，悔改出来，不要将那个罪恶把我们带到永远的灭亡。读圣经，有一天当你把你自己整个生命带去读的时候，当你有一天你的良心苏醒，当你有一天你知道是神对你说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呼唤的恰恰是你。当你拒绝上帝的时候，你发现圣经的那位上帝是愤怒的上帝，老子指责你，指责你，指责你，告诉你要死，要死，要死。当你有一天你心里真正转向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圣经的上帝是爱的神，他诉告我希望你活，我希望你活，我希望你得永生，
我希望你跟随我，我希望你变得像一个真正的人，我不愿意你灭亡，我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我渴望每一个人都得到新生，我愿每一个人都得到平安，我愿每个人得到永久的爱。所以读圣经，新约和旧约，你发现有一点是非常相同的，就是上帝撕裂心肠地向别人呼喊，向我们这些人呼喊说，被盗的儿女啊，回家吧，迷了路的孩子回家吧，不要在罪恶的路上让那个路上把自己湮灭，你在你自己的那条路走，那条路导致的必定是死亡，我不忍心你死亡，我渴望你得到生命，我渴望你的生命中能存有永远的爱，能带来持久的平安，能够带来长远的幸福，我渴望你回家，因为你本来是有家，我的爱就是你永远的家园，我愿意洗净你一切的罪孽，只是你要选择愿不愿意被清洗。这就是圣经在一方面发布的信息。昨天晚上我主要讲了上帝是爱，我们今天晚上讲人是罪人，正因为神是爱，所以神不希望任何一个人沉沦，神不希望任何一个人灭亡，神不希望罪把人卷走，神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生命，都能和他在一起，和他在一起就是天堂。正因为神爱你爱我，所以神在这严厉地告诉你，生命中有东西是你绝对需要清除的，那就叫深渊，那就叫垃圾，那就叫阴影，那就叫黑暗，但又是你无力清除的。所以我让我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要洗净你的一切罪过，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都全部洗清。从此之后，我不再看你，你只要当看，哪怕你信主十年之后，你仍然伤痕累累，仍然有碎片，仍然有人眼，仍然有垃圾。当我此后看你，我通过耶稣基督来看你，我看你生命中的基督，你只要爱基督，你只要爱耶稣，你只要努力去跟他走，哪怕你再跌倒，你仰望他，我看不了，我就告诉你是我的孩子，因为你爱他。所以想，这就是我今天两个人讲的一个很沉重的信息。我是非常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位朋友有一天你自己的良心苏醒，你良心苏醒，看到那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他不希望任何一个人沉沦，不希望你沉沦，不希望我沉沦，他希望每一个人都得到真正的生命。你自己在安静的时候，你自己去祷告，你去祷告，你求神在你生命中点燃起那个永恒的光。这就是我今天讲的信息。当然，因为我参加了多少次这种布道会，我知道一些人很担心下面一个节目说马上接着去呼召。好 ，OK， 我尽量不呼召。信仰这个事情是这样，除非你自愿，强扭的瓜不甜。我不需要你这种压力之下去信主，知道这种气氛。我希望你自己哪一天嘛，就我信主的时候，我是1995年非常幸运，9月1号、1月9号那天晚上，我就安静祷告，突然觉得我要信，我希望信，我是跟神告，我说我想信你，但我信心不足，我信心不足，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绝对找不到完100%证据能相信你，我有70%、80%没有100%，的确没有100%证据，但那70%、80%就足够了。那我跟神讲，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相信，但信心不足。你如果真是那位神，亚伯拉罕神、以撒、雅各神，求你在生命中去引导我。从此的路，你发现神的确给你开了。就像我自己， 今天你这个书摊来的时候，我会讲几句关于书的事。我来到美国之后非常沮丧，因为我一直因为这些有才的人，我一生的梦想当教授了啊，但结果这样，就来到美国当家庭妇男，我又不肯屈尊自己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根本不知道路在哪里。信主之后就非常有深的感动，上帝说，哎，你就做传道人。一做传道人之后，那一天我才觉得，哎，我这不把我就成全了吗？因为我原来就学哲学的啊，这个我过去学的东西，你知道，哎，都非常有用，居然马克思这些都有用了啊，所以我特别愿意跟党人传福音。因为很像，我说你也是讲吧，当时讲那个马克思主义的，我说我就中文大学毕业的，有好几个老哥们一听我中文大学，不能谈到马克思主义，我说你根本不是马列的嘛，我读过，你看。那信主之后就觉得也开始了，但神给我也准备掉。很令我不舒服的，我自己希望叫他传道之后吧，又有点钱，那神就说海报可能太贪财了，又不给我就没有钱的路。但有一天我跟神叫我写作，我原来以为自己只会去写论文，因为我原来写哲学的嘛。感情我这个人属于那种自己内心觉得感情很深，我的表达出来总是觉得没什么味道。这个信徒不到第一本书，除了为什么不愿意成为基督徒，那本书蛮受欢迎的。结果第二本书，后来有一天就在转过年98年，有一天当想到自己兄弟姐妹没信主，父母没信主，就心里特难过。好一好朋友，你知道我们人都天性都希望自己最有自私性的，你总希望你信主之后，你这件事真的，你特别希望你的父母信，对吧？你能就我讲，我传福音，我能坑你们，这可能？假如我真的想骗你们，为了骗钱我坑，我绝不可能靠我父母，对吧？我自己不信，我说父母你进来吧。啊，所以我想拿这个做个托啊，你不可能拿自己的父母去做托的。我是真心信，幸好父母就有时候当时有个两三天不吃饭，我替我父母祷告。我说神，如果因为我信你，我知道这个永生，这个生命真的，我说如果你真的需要我父母信，要我的生命做代，我是愿意去死，我愿意，你现在把我生命就拿进庙去。那活该死，我父母就信。说我那几天就特祷告，有半月时间，我那个第一次谈到什么叫灵感。就一个劲写，写了，结果写了十几篇文章，长短不一。写完之后，我就问一个几个作家朋友，哎，我说你们看这叫不叫散文呐？因为我从来没写过。他说，哎，还叫，哎，不错，写的不错，就是太煽情了一点。我说你不知道，我是流着泪写的，真的有那个那边可能这里没带着心的呼唤，我第一篇散文集。那我有的写的文章，有时候如果哭了将近两三个小时，我也不知道我那几天泪特别多。就深深感到希望自己最好的朋友父母兄弟姐妹都信主，哎，你知道这个是真的。写完之后突然这几年就发现，哦，原来神，我这除了写点哲学论文随笔之外，我还可以写一些散文。所以后来这个信心就重了，哎，这个完了开始写出第二本散文集。这个这里这次拿了梦中三合文革忏悔录，洪小平忏悔录，我想大概是大陆文革结束这个事实这几十年来说，第一个被就是从自己的角度，从人性从思想上反省文革那样怎么发生的。我们都有罪，虽然罪责不同。那么2004年的时候就有一种感动，需要带着网络去写作，我就去写作了两年，写了一年多。完了大陆有些兄弟姐妹说，哎，这还蛮不错的，有的地方说，哦，我们整理出本书吧，在大陆出。我说不可能，我这完全是基督教角度看问题，我还写了一些基督徒的故事。他说我们试试吧，范弟兄，我说，他说范弟兄，那你叫范大哥，他跟我叫范大哥，他范大哥我们祷告吧。我说也只能祷告，你有什么招？你说情急呼天吧，你就去祷告。他没想这事真成，就是四五个月之间就成了。成了之后，我在那个时候真是，完了就回北京。到什么程度啊？我是88年去第一本书出的，那是在国内出的，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那本书，我得过国家一个书奖。完了，这个回去之后，那个负责这个行程的一些弟兄讲说，我们给安排个别个住宿。我说你给我安排王府井吧，哈。我说那俩正好我亲戚比较近，去看一下。他说 OK， 说都安排好，放到自己回来你就放心。最后一去接我机说，放说对不起，有点变化。我说怎么变化？他这个地方一个是太贵，在我们海滩上可能安全不特别好，我问你换个地方。我说什么地方？他说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旅馆。我才查明了什么叫天意。那是18年后我在大陆出的第二本书，结果他住在一个同出版社的旅馆中，
神非常奇妙。我说什么意思，就是我以为我自己在北美已经废了，真废了，但没想到有一天我还可以去写作，我还可以写作，还可以把自己生命的那对生命一份体悟，对象那份追求，对自己灵魂那份剖析跟世人分享。但这一次和十年前就已经不一样，你知道这一切能做的不是因为你特别有才，
啊，
你太有才，知道这去年的大陆文化，我非常清楚，比我有才的人太多了。那么说经验轮到一点，怎么个可能？我就这些年我信仰了一个最深的经验，就是神怜悯了我。我自己在每天在神面前祷告也是求你怜悯我，求你怜悯，因为你知道需要被怜悯的东西太多。所以我这次带来的这本书，也希望能有机会的人你去买，因为我这个时候我知道大陆希望，我从来不卖书的啊，这大家就是还知道你有勤劳，不想利用这次讲道的机会让大家去买我的书。但这时候我鼓励你们买，尤其是基督徒，你可以买来送人。这个因为那是大陆他们弟兄姐妹去弄的出版的，所以呀就希望这本书能推销，所以他们就带啊，我说 OK， 我可以帮在北美去推销一下，那里会对你们自己有一些帮助，因为基督徒从我一个老移民的角度一些生活的观察。这个不主要事情，主要事情就是有一天，就是你有一天发现，当你自己觉得路已经绝对的时候，其实你发现天无绝人之路。以前这话说了多少遍不知道，天无绝人之路怎么可能，生活中处处障碍，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上帝从来不绝人的路，上帝从来给每个人都有个活路，一个生路，一个永远的路，人是自绝路。当人自觉于天的时候，当人自觉于上帝的时候，有一天就发现无路可走，因为你走的路，你我选择的路都是死路，都是绝路，而且这个死路绝路你还走不长，何去何从？信仰开始那天就要说，我们选择生的那条路，就是神给我们准备一条路，那条路成就我们的生命，也给我们生命带来意义，使我们自己可以爱人爱神。好吧，最后渴望祷告的朋友，我听你们跟我一起祷告，我希望你有一天你自己在心中能静静地跟神祷告，愿神带领你一生，这是美好的，尽管生命中还有许多的曲折。特别天父，感谢你在这几天中看到了许多的朋友，主你知道他们内心的挣扎，你知道他们的痛苦，也知道他们的问题，你也知道孩子的有限，教会我们兄弟姐妹的无能，觉得我们无法把你美好的恩典完全讲出来，但我们无法把你的爱完全表现出来，甚至我们自己许多都是不好的行为，我们不好的想法影响了他们去接近主耶稣你。但主，我们在这里有个恳求，恳求你帮助他们，恳求你的灵在他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恳求你帮助他们敞开自己的心去寻找你，因为主你一直在等待着他们，是你在等待，是你在永恒中呼唤他们，孩子吧回家，因为你爱他。主，我们真诚的渴望，渴望你在这里来这几天来的每一位朋友都在心中归向你，不只在口头上承认你，而且他们生命中愿意跟随你，和你建立一种美好的关系，就像我们和我们最所爱的人建立一种关系一样，比那还要美好，因为主你的爱是我们永远的盼望。主，我们真是为这些朋友祷告，看到他们这么多人来到教会，看到他们最近来教会，许多时候我们却感到无力，我们深感到自己的无能，也深感到自己有愧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主，我们求你，求你让这些朋友直接去面对你，听到你的呼声。因为从亘古以来，你从亚当下来以来，你就一直呼唤我们，孩子回家。主，求你帮助我们，有一天在我们心中听到，让我们心中像一个孩子那样来到你面前说：“阿爸父，我听到了。”
我听到，我听到了你呼唤我回家，我知道那是我一直靠的家，我知道只有你的爱是我永远的家人，阿爸父，带我回家，直到永永远远。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最后一句话，我大概也明白了，我是非常喜欢的一句话，我是真诚，也是圣经中有的话。你们有机会以后翻到有个圣经叫《民数记》，在前面是很不容易读的一章，在第六章中。你们如果有犹太人的话，你一定要记这句话，用英文去记。你输给犹太人的时候，在二战在波兰纪念馆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他朋友请停下来，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一位犹太人，请你对他说那段话，下面的话就隐居在里，你对他说什么呢？就是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在英文中间你读出亚威，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是神对在座诸位朋友最大的祝愿，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他赐你平安。也是我经常或在生命中，我们心里都有许多，就是捧水的一次相逢，我在心中也愿意这样永远的祝福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撒罗，谢谢大家。